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欢迎来到Beaverton 四方教会的线上主日敬拜。今天是2023年7月23日，我们今天还是来先一起歌唱三首敬拜歌曲，然后是由我们的博牧师来为大家布道。首先我们一起来听第一首敬拜诗歌《最伟大的事》，由约书亚乐团演唱。
圣洁柔美的爱，良善怜悯的心，
那让我们接下来唱第二首敬拜诗歌，《Draw Me Close》，让我靠近。
我命定，改变我生命，一步一步。 算命，一步一步与你更靠近，走进你心意。
接下来我们要一起唱的敬拜诗歌是《在地如在天》，Here as in heaven。
隐处的神灵正在运行，这氛围映着你改变。隐处的神灵正在这里，清醒的确据更坚定，隐处的神灵正在运行，求你充满这地，你爱填满我心，你爱围绕我，我们因你而来，为主
我们这时候牧师伯牧师他上台来，他跟大家问候说，弟兄姊妹们，我们是神的儿女，这里是神的教会，我们就是那古时的约沙法、约书亚、保罗或者马太，我们在现今正是在为神谱写人生的故事，造就历史。所以我鼓励大家认清我们每个人的身份，我们在这里的敬拜是为了神。所以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把我们的心奉上，让我们承接你的爱，成为将上帝的伟大的爱带入世界的人，让我们成为那些闪耀他的人，活出他，传讲他，让他像五彩纸片一样在我们的世界上飞扬，让我们成为一个无论我们走到哪里都把爱抛洒在身边的人，也为那些今天早上在旷野中感到绝望的弟兄姊妹们祷告，祈祷你能在他们的生活中做如此快速的解救得自由的工作，让他们感受到你，并知道他们在这里是有原因的。我们爱你，耶稣。我只是觉得我今天应该对某人说，不要放弃，你来这里是有原因的。圣灵啊，你在做工，在我们的敬拜中，我们爱你，并以你的名字我们祷告，阿们。好，弟兄姊妹们，现在在你坐下来的时候，请跟你身边的人打个招呼。我同时非常感谢我们的敬拜团队。今天我们继续讲奇迹，与上周一样，但是却有一些不同。我首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今天早晨，当我带着咖啡来到这里，并阅读我们大厅前新树立的奇迹版墙板时，我又看到一些小卡片贴在上面。上周我给几个分享卡片的拍了照片，我想与你们分享一下我读到的，因为我非常爱这些小卡片上说的事情。这一个，耶稣把我从焦虑中拯救出来，对，这就是神的奇迹。还有，神拯救了我们的破碎的婚姻，是的，是奇迹。再看这一章，宝宝哈德森还活着，并且茁壮成长。你我都知道，这就是奇迹。我们不必担心我们敬拜的神是否能做到这一点。我只是在一旁看着他在我们的世界中动工，观看他的工作。这对我来说真是太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年夏天想要的，不仅仅是一系列关于奇迹的经文，而更是真实的奇迹。所以如果你正在经历一个奇迹，或者已经看到一个奇迹，当你今天离开这里时，把它写在奇迹墙板上。对我们来说，阅读现今的奇迹是很有趣、很鼓舞的。今天要讲说的经文，牧师亚历克斯上周已经宣讲了这段，而我这一周宣讲这段经文，同样的经文，是认为我们最好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待同一个故事。这是耶稣治愈了一个又聋又哑的人。亚历克斯上周谈到了神如何恢复这个人的声音，给了不能发声的人一个声音。今天我们要从这个故事中谈谈医治，因为我认为医治是我们世界上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奇迹。要知道，奇迹几乎总是替换被盗的东西，或者修复损坏的东西，或者打破对我们不利的东西。所以当它进入地球并创造我们无法获得的美丽的时候，邪恶就与我们分离， 因此在这个奇迹中，我们看到，当时耶稣离开推罗地区，经过西顿，来到加利利海，进入地卡波利斯地区，在那里，有人带来了一个又聋又哑的人，他们恳求耶稣把手放在他身上。在这里我们读到马可福音7:31-35，在把他带到人群外的一边，耶稣用手指探入那人的耳朵，吐了唾沫，抹了那人的舌头，然后抬头望天，深深地叹了口气，对他说，开了吧。于是那人的耳朵开了，舌头也舒展了，说话也清楚了。我们看到耶稣过去看这个人，把他带领到一旁。我认为我们对上帝以及我们与他的关系所能了解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被看到、被认识、被爱。所以耶稣证明了他看到了这个人。当看着他的眼睛，他们两个离开所有嘲笑这个人残疾的人群时，他看着他的眼睛，触摸他，上面经上所说，耶稣叹了口气。在这里，这个词赛这个词在希腊语中的意思是悲伤并愤怒相结合，也就是悲愤交加的意思。耶稣很伤心，他很沮丧。我们知道耶稣让拉撒路复活时，说到耶稣时，经文上使用的是同一个词，和这里一模一样的词。在那里，经文解释成耶稣流下了泪。我们知道，耶稣知道这两种情况下会发生什么。耶稣知道他要医治那个聋子，对吧？耶稣知道他要医治拉撒路，是什么让他如此悲伤呢？我想也许耶稣了解我们的经历，耶稣感受到每次那个人在中间被取笑时，每当他与群体疏远时，他也知道他是为什么被人拉出来要让耶稣行奇迹，这让他心碎，因为奇迹的全部意义在于耶稣心爱着我们。在恢复这个人的听力时，耶稣赋予了他声音的礼物。我们怎样能够听到父亲的声音呢？我认为也许打开上帝声音之门的最好方式，就是关上其他事物的门，为上帝的声音腾出空间。对于那些有听力障碍或一直在为此苦苦挣扎的人，你明白声音的重要性。而对于我们其他没有问题的人来说，这是很容易被忽视的。声音是多么伟大的礼物啊！你想好好想一想，是不是声音是一份伟大的礼物？声音给我们安全，比如说报警的声音、烟雾报警器，或者是这种尖锐的呼叫声音，它是非常重要的。声音也带给我们能力去欣赏美好的事物，比如说交响乐，比如说树叶在风中沙沙作响，或者说大海的声音。还有，声音是我们交流的渠道，也是我们建立人和人之间关系的关键。你想没想过神的爱对你来说听起来像什么吗？我们与神的关系是一个关于爱的故事，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听到他的声音是其中一个关键。我开始相信，在跟随耶稣所带来的所有美好之中，听到他的声音是最重要的奖赏之一。这是基督信仰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因为他是千千万万其他恩赐的源泉，也是我们认识他和与他建立友谊关系的一个方式。在希伯来书11:1一开始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那么，风的证据是什么？我们可以看到树叶在风中摇摆， 并听到风从中呼啸而过。那火车来的证据是什么？我们听到它沿着轨道滚动的声音。在我们的世界中，神存在的一个重要证据就是他的声音。他对我们说话，能听到他的声音是一个礼物。在约翰福音10:27，耶稣是这样说的：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认识他们，他们也跟随我。在这里我们看到，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认识他们，他们也跟随我。那么羊和牧者的关系就是这样的，当他们听到牧羊人的声音时，不仅会认出来，而且会相信他，以一种指导他们行动和决策的方式。在这里我们就是那些羊，我们可以整天说我们被看见、被了解、被爱，但这个真理对我们成为现实的方式与羊群学会信任牧羊人的方式是一样的，就是我们要花时间能够聆听他的声音。对于我丈夫，我可以做很多事情来让我们的关系幸福。我可以给他买好礼物，做美味的饭食，我们每周可以约会一次，遵循所有幸福婚姻的规则。但如果我不听他说话，我们的关系就会变得疏远或者表面化。交流的根本含义是共融，在交谈中共融在一起，以一种展现出我们彼此被看见、被了解和被爱的方式共融在一起。交流是任何健康关系的基本衡量标准。所以与耶稣的关系中不也是如此吗？他亲自说，我的羊认识我的声音。但我怀疑我们已经用很多东西取代了聆听上帝声音的想法。教会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我们已经取代了聆听领袖的声音。这以前是发生过的。但教会领袖应该始终引导人们回到神的声音。我们自己应该时刻提醒彼此，亲自聆听神的声音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和特权。如果我们的教会领袖不断地告诉人们应该相信上帝什么，如何行动，如何生活才能取悦他，以及要做出什么决定，我们将成为与他建立关系的障碍，而不是资源。因为我们太听从我们教会领袖的指引，而没有真正刻意去关注神亲自说话的声音。我们经常给出太多的答案和太多的意见，当我们的意见形成于神的声音之外时，我们就生活在错误中。我们把这些错误当作福音传下去，但实际上它与耶稣的道路没有任何相似之处。这在历史中也是有过发生的。比如只有牧师可以阅读圣经并解释它，或者是向教会付钱才可以让你进入天堂。如果我们让领袖的声音代替真正神的声音去沟通的话，那是危险的。取悦神来代替聆听神也是危险的。遵守规则并不等于关系，沟通才是关系的建立。这就是为什么聆听神的声音也是如此宝贵。如果聆听神的声音确实是我们作为信徒所拥有的最大的财富之一，那么一定意味着上帝确实想要并且喜欢与我们交谈。你可以在创世纪故事中感受到，创世纪一开始就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深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看，在这里神的灵只是盘旋，徘徊在无人的宇宙中，通过沟通寻找交流。 所以他创造了人类来行走和交谈，这就是他与亚当和夏娃关系的精神，对话。亚当和夏娃与神同行，与神交谈，他们听他的话，他们与他一起工作，也许他们说了些蠢话，但是神却纠正了。我敢打赌，他们笑的是很开心的。从语言上看，他们只是单纯的享受彼此，没有围墙，没有边界，没有警卫。上帝的声音并不是花园里唯一的声音，我们知道神也在那里，但花园里的平静和生活节奏仍然与他们被放逐时进入的世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那个世界喧闹而严酷，不友善，工作占用了聆听神的时间，人们必须互相竞争才能生存。这里一切都变了，这就像通过降噪耳机听有声读物时，或通过机场对讲系统听有声读物时的感受一样。你会听到什么呢？在那样嘈杂的，或者是在那个机场的那么多人的地方，你能在所有静电和噪音中跟随节奏吗？我们的世界是很吵闹的，很容易失去情节，错过重点，错过神的声音。当亚当和夏娃离开伊甸园的那一刻起，上帝就肩负着让我们重新与他相交流的使命。他正在写我们的爱情故事，他正在追赶我们，向我们示爱，他正在用语言来做到这一点。我们会听到他的声音吗？每个人都能听到神的声音，我相信。我不认为只有牧师或者信徒才能听到神的声音。事实上，我认为信徒还很有可能处于不利的地位，因为他们不得不通过很多关于神的声音以及神愿意交流才行的先入为主的观念来执行的。但每个人都能听到神的声音，不论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人受造时就有能力聆听神的声音。那么人怎么样才能听到神的声音呢？我想到了以下四个途径。通过他的创造，我们来听他的声音。第一个就是我们所拥有的自然。诗篇19:1-4这里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可见神所创造的这个世界就是神话语心意的留下来的见证。那么第二个渠道就是通过人，不一定是基督徒，每个人都有能力，凡是人都有能力能够听到神的声音。我记得在我第一任丈夫将去世的那一刻，我是非常的迷茫痛苦，我心之中有不知道如何处置。记得清清楚楚的那一天，就是2015年7月14日，我心里是非常困苦痛苦的。当我的保姆来的时候，我就交代了一下，然后自己出去跑步，让我自己能够有一个机会思考一下。那我当我跑到山丘上的时候，一位陌生人在山丘上拦住了我，他拉着我的手对我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这样做，但是我感觉是神让我这样做的，他想对你说，以赛亚书 41:13，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必搀扶你的右手，对你说，不要害怕，我必帮助你。他也许不会知道他的话在这个非常困难的一周对我产生了多大的影响，但是因为他的勇敢和信心，让我一下子心里有了很大的依靠，我的心有坚定的安慰。我不是说我们的工作是要做神和人之间的一个中介，才能聆听到神的声音。我只是说，如果神利用我们作为一个传播的工具，我们应该是能够听到神的声音才去做的。那么第三个就是圣灵。在约翰福音16:7说，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是那圣灵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耶稣说他离开更好，因为圣灵将无时无刻与我们同在，对我们来说是巨大的胜利。圣灵说话感觉有点像直觉，或者作者有时称之为知晓，就像你的精神或者灵魂中轻柔低沉的声音，它看起来像是梦想或者愿景，情况看起来一致，但是圣灵就在这里，并且准备好对我们说话，所以我们需要聆听。那么还有一个途径我想到的就是圣经。我不认为圣经是一本答案书，或者是像魔法球那样，它是帮助我们直接聆听神的声音的工具。这不意味着它要取代它的声音或者与它的实际关系，但是圣经给我们一个通往神的途径。我们聆听神的四种方式，只有停下来，我们静下来聆听，才能听到他的声音。让我们腾出空间来，远离喧嚣的人群，远离其他人对他的看法，谦卑地臣服于他的声音和他的旨意。声音和聆听的恩赐就是关系的恩赐，是合一的恩赐。当我的孩子们住在本德的时候，我们每周日晚上在一起享受家庭晚餐，我们一起做饭、吃饭、舞蹈，或者是创作一些愚蠢的歌曲，我们也分享希望、梦想和眼泪。我们在一些事情上意见不一致，有时甚至争吵起来。我们争斗过，我们也和好过，我们爱过，我们成长过，我们开始了解新的自我。我们围坐在桌旁，有些日子我们真的是很想这么做，因为我喜欢晚餐和孩子们在一起。而有些日子是非常艰难的回忆，因为我们感到疲倦或对彼此感到沮丧。我们参加家庭晚餐，因为你在这个关系中，你不得不出现。但是，耶稣可以为我们选择任何事情来纪念他。他可以选择一顿饭，一个合一，一个聆听，让我们感觉我们被看见，被听见。让我们有学习、关心、悲伤，有庆祝，有成长。你对今天你聆听的能力有何感想呢？你喜欢故事中的这个人吗？在喧闹的人群中，你又是怎样聆听到神的声音的呢？是时候我们与他在一起交流，一起吃圣餐，和他相遇。所以请你准备好你手里的圣餐杯和饼，我们一起来唱一首敬拜歌曲，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彼时都能全身心地和神在一起聆听他的声音。如果你感到你已经准备好了， 就请你自行饮用那圣餐。好，那么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首，接着听一首敬拜歌曲，我在。
Narrow as the road may seem, I'll follow where your spirit leads. Broken as my life may be, I will give you every piece. Within my heart, 'cause I
伯牧师接下来说，现在我愿为大家祝祷，如果你愿意，请把双手伸出来。我现在愿弟兄姊妹知道你的声音被你所爱的神听到并珍惜，他喜欢和你说话，他喜欢听到你的声音。我祝福你未来的一周充满机会倾听神的声音，愿你的耳朵敞开，聆听他为你发出的声音，就像许多水域的声音一样，以那是一切焕然一新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的聚拜就到这里了，祝你度过愉快的一周，我们期待下个周末再见。